美国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全球监测十几种变异新冠病毒，除了英国、南非和巴西变体之外，还有最近发现的印度多重变异病毒。那这些变异病毒给全球健康带来了重大的潜在威胁。那黑名单上的变异病毒有哪些值得全球高度警惕？变异病毒的危险性和逃避免疫的能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印度疫情又刷新了科学家对新冠病毒的哪些认知？今天我们邀请马里兰大学医学院教授、分子病理部主任和美国微生物学院院士赵玉琪博士来分析和解答。赵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叶凡你好，非常高兴我们能在一起做节目。
那美国疾控中心和世卫组织把在全球监测的这个病毒变体啊分为哪些分类？
你说的就是今年的3月18号，就是两个月以前，这是美国 CDC 和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 就是说为了追踪现在新冠病毒这个变体的这个趋势，他们分了三大类。一类呢就叫所谓叫值得关注的变体啊，这个叫 variant of interest。那么第二类呢叫值得警惕的变体啊，叫这个 variant of concern。那么第三类就是最高级的叫高危险变体啊 variant of high consequences。那么这个基本上我简单的说这三类的区别。那么第一类呢就是值得关注的变体。实际上那个一会儿我们会讲这个在印度现在流传的这个病毒的变体，它现在在 WHO 它就把它列为作为一个是值得关注的变体。为什么呢？是因为现在还没有确凿的科学证据来证明它的现在的变体跟我们过去新冠病毒有很大的差别，或者会导致一些负面的影响。那么这是一类。那么现在呢 WHO 现在在关注大概有三个这种变体，刚才说了印度是一个，还有纽约的，还有一个巴西的一个变体。第二类呢就是值得警惕的变体，那么这个词儿就是了警惕，那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一些科学证据，那么这些变体呢由于它的突变会可能导致了就是感染率增加呀，或者我们现在打疫苗了对这个疫苗的这个效果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啊，像这些就是说大家值得注意的。那么现在 WHO 现在在盯着这5种这种变体，那么其中包括咱们前面说过的英国的呀，还有巴西的呀，南非的呀，那么现在还有加利福尼亚的有两个。那么最后一个就刚才说的是这个高危变体。高危变体，那么那就说了这个就麻烦了。那么真的有了这种变体出来，很可能我们现在打了疫苗可能效果也就不行了，可能这个致死率可能会增加了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要强调的说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没有这种变体，所以那么但是就有这三类。
现在我们最让大家就是值得警惕的就是第二类值得警惕的病毒。那为什么这个分类里面的变体值得大家警惕呢？他们的危险在哪里？
对，就像我刚才说它这个所谓叫值得警惕的变体，是因为在从科学上，就是科学家在实验室也好或者在公司里他都有科学的证据就证明啊。你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像那个英国的那个叫个 1.117 这个变体，那么我们知道它在它那个刺突那个蛋白上那个不是要直接影响感染人体的那么一个很重要的蛋白，它里边有突变，那么它这个突变呢会导致就是说这个病毒进到我们人体以后它感染的这个速率或者感染的效果可能比以前我们刚刚开始发现的这个病毒要高一些。那么当然在这个科学文献你会发现有人做来测，就是我们人已经产生抗体的，自然产生抗体的，包括我们打了疫苗了，那么大家都关心的就是说那么这些你已经感染过了或者是已经打了疫苗，它对这些值得警惕的变体到底有什么。那么现在就是说之所以警惕，就是说通过科学的证据说很可能它可能会有稍微的影响，但是究竟影响到多大的程度我们现在还不是十分清楚，所以它是值得警惕的变体。
那根据这个新冠病毒的特质啊，现在我们发现这个值得关注也好，值得警惕的变异体也好，他们还会继续的这个变异下去。那有些科学家就担心说，随着病毒不断的变异，可能会出现这个 ADE 的效应。那什么是 ADE 的效应？这个效应的危险性在哪里
？OK，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那么，但是第一呢，我要强调的说，就说只要新冠病毒存在一天，这个变异是必然的。那么我这个疫情拖得越长，变异就会越多啊，这就是说，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一个现实。当然，我们不愿意看到，但是这是不可否认的一个现实。那么刚才你问的这个 ADE， 就是说中文的，就是说我们叫抗体依赖的增强作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举一个例子，2016年在南美巴西，他们那个大家还记得那个寨卡病毒。起来以后不是一下感染了那个上百万人，那么后来就大家开始研发疫苗来控制这个寨卡病毒。但是呢，突然发现就是说在南美的很多人群当中，因为南美它是那个寨卡病毒是通过蚊子来传播的，那么在南美呢有很多就是这一种病毒叫 flavivirus， 它是一个很多种不同病毒，那么包括大家都可能知道的这个这个叫个登革热病毒和那个 West Nile 叫西尼罗河病毒。那么这个呢，他们在南美已经流传很多了，很多人都已经感染，他们人身上呢感染后会产生抗体，那么他就会，如果下次再感染，所以一般人得不了病，或不会再被感染。但是呢，这个寨卡病毒跟那个登革热病毒和那个 West Nile virus 它都很接近，然后结果现在发现，如果是这个人要是注射了这个新的寨卡病毒疫苗，或者感染了寨卡病毒，把那个人的病这个症状病症相反比一般没有感染过这个的要强得多。那么这就刚才所谓你说这个 ADE， 就是这个抗体依赖的增强作用。那么再简单的说了，就好像说，我们人体产生了抗体，本来是就是说这是我们的一种保护系统，你这个病毒来了，下次你那个登革热一来，我认识你了，我就把你杀死了。那么你这个 West Nile 来了，我认识你杀死，那结果寨卡来了，哎，他看那个面目挺像，但是又不确认，那么这时候他来打他的时候，相反就是更糟糕，把加重了病的症状。所以呢，在科学界呢，大家就现在就会担心，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新冠病毒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现象？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我们很多人每年都要感冒，叫感冒病毒，大家都知道感冒病毒。感冒病毒至少其中有好几种，两种，它跟这个新冠病毒它是亲戚，就像我刚才说，它你从面形态上看它非常接近。那么你得过感冒病毒以后，你身体也会产生抗体，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跟南美这个寨卡病毒这个一样。那么现在大家担心呢，我们现在打这个疫苗是本来是为了防止这个新冠病毒，那么会不会激发我们人体就是对这个感冒病毒的这个反应？或者你突然感染了，如果你过去感染了感冒病毒，有了抗体，会不会把这个症状搞得更糟糕？那么但是呢，我这个我借用这个节目，我就想大家强调一下，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迹象，就是说这个 ADE 在新冠病毒上出现，所以大家至少目前不用担心。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印度的疫情。印度在今年的一月份，他就宣称自己的疫情控制的非常的有成效，可是在不到差不多一个半月之后啊，这个第二波的疫情就来势非常的凶猛。那首先这是为什么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疫情反扑？那第二个就是这个，通常啊，以前科学家告诫大家说，呼吸道疾病新冠肺炎是在秋冬是高发季节，那在夏季气温升高以后呢，会有缓和的趋势。那为什么这个印度的疫情在夏天如此的凶猛？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是大家我相信也都会很关心，特别在一个这个新冠病毒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的希望，当时不是说嘛，有其中一种说法，就是等到天热起来了，那么这个病毒自己就会消失了。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呢，你要从 两个方面去考虑，一个呢就是考虑这个就是讲这个新冠病毒的传播方式，它有两种传播方式，一种是空气传播，一种是介质传播。那么空气传播呢，就是咱们说感染了，通过呼吸道就传给另外一个人。那么介质传播的话，那么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感染的人手上带着病毒，你开门把这个病毒留在这个门把上了，或者开电梯留在那个电梯的那个按钮上了。那么这种病毒呢，就是说这个病毒第一，我们知道它第一对温度呢的确敏感，就是温度高的时候它死得快，它也比较就是比较，那如果越低温呢，它存活的时间越长，那么这的确是有这回事，所以前边的想法呢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那么这是从病毒的角度上来说，那么的另外一个，那么现在说了，你要从人的角度，就是我们这个宿主的角度上说的话，那么现在天气好了，天气暖和了，那么和冬天相比，那么人的行为会有什么变化呢？大家都出门了，对不对？你像在印度这么人群高密度的国家，那么一旦人都开始出来了，那么那个病毒一感染，那么当然它的感染速率就要高得多。再从另外一个角度，你要提到这个温度的问题，我们人体的体温都是一样，对不对？大概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对不对？那么就是说，这个病毒一旦进到我们人体，那么它就与你在冬天和夏天没有任何关系。那么印度现在之所以大爆发，在某种程度上说呢，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因为它现在在人体之间通过空气传播，那么这个事儿就所以就跟刚才那个天气的话，天气就变成了一个很微弱的一个因素。
所以这个人的这些行为是传播这个新冠病毒的一个非常大的因素，所以这个防疫戴口罩啊，这个保持社交距离还是非常必须的。那您刚才也提到，这个之前科学家警告说是通过物体的表面或者是接触会传播，那现在呢，这个可能是呼吸这个传播更加大，那
重要，对，
对，更加重要。那我们在防疫方面的这个措施要不要改变啊？
不要改变。所以呢，我就想，就是我说今天就是其中我想强调的一件事儿，就是说，无论将来疫情的发展的方向是怎么样，有多少变体，大家只要记住一件事：只要新冠病毒没有消除的一天，大家还是要继续警惕，还是要戴口罩，还是要常洗手。如果你还没有打疫苗，赶紧打疫苗。这三个情况就是一定要保持下去，直到我们彻底消灭新冠病毒为止。
那这个新冠病毒它不仅存在于呼吸道中，还存在肠道、肾脏、心脏、大脑还有这个男性生殖系统。那科学家对这个病毒对人体攻击的方式近来有什么新的认识吗？
非常好的问题，我可以这样说，到目前为止，根据我们对这个新冠病毒的了解，它感染我们的方法方式没有改变，它还是通过呼吸道进入我们的这个呼吸系统，通过肺脏、表皮细胞，还是通过那个刺突病毒跟我们的 ACE2 这个受体结合。那么但是呢，它侵占了，现在已经大，因为现在是一个疫情，全世界这么多人感染，它已经完全侵略到我们体内。那侵略了体内，这个侵略者在我们身体上很多情况待下来，我免疫功能不强，那么它就要进攻到我们其他的地方，就像你刚才说了，进入肠道了、心脏了，甚至生殖器官了，这都是那个。那么从科学的角度上说，当然我们学到了新的东西，因为现在这个疫情已经拖了这么长时间，我们发现了很多我们过去不知道的东西，但是从基本上来说病毒的这个特性没有改变。
那现在这个印度病毒的变体非常扩散的非常快，已经到了全球大约20个国家，那全球要怎么样来防疫呢？
还是刚才我说的这个信息，就是大家一定记住，只要新冠病毒没有消除的一天，不管它有多少变体，第一，出门戴口罩，第二，常洗手，第三，没打疫苗赶紧打疫苗，另外就是说这个还是说保持距离还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
好，非常感谢赵博士。那非常感谢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分子病理部主任赵玉琪博士为我们做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